山歌聊斋，作者华西车城。山歌聊斋是音乐人刀郎神隐多年之后于本年7月19日最新发布的新歌专辑，一共收录新歌11首，皆以中国古典文学典故和民歌民谣为背景，结合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合成。这11首歌词的内容之广，涵养之深，从音乐入手，涉及诗词、歌赋、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戏剧、小调、道学、儒学、佛学，纵横大江南北，囊括民间传说、神话以及隽永恋情之悲情故事，可谓集中华文化之博大。刀郎曾经是活跃一时的众多原创歌手之一，本名罗林，四川资中人，受父母县文工团从业经历影响，自幼迷恋音乐。情感丰富的罗林高中还未毕业便辍学离家，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习键盘，组乐队，写词曲，开始了大多数年轻人玩音乐的开始。罗林辗转于内江和成都等地，流浪创作，歌厅驻唱。歌厅偶遇婚姻失败的靓女，一见钟情，勇敢追求，打动芳心，奉女成婚，年纪轻轻便开始承担养家糊口之责。早婚的青涩，无丰厚的固定收入，挑战着小两口的生活。妻子率先放弃了看不到前途的厮守，弃幼女，离少夫，成了单飞的同林鸟。妻子的出走让罗林身心俱疲，好不容易有了妻子的消息，得到的却是对男人最具打击力的消息：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没有什么更能击溃苦苦挣扎的男人自尊，追求梦想的成本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。妻子的选择，罗林无可奈何，对于他逐梦音乐的打击也是致命的。借酒浇愁的日子，对于这段婚情，罗林曾写出过发自内心的眷恋。冲动的惩罚反映出罗林对于这段婚姻的诠释。家人关键时刻伸出了援助的双手，无养强保幼女，有效释放了年轻父亲的家庭责任，无疑让追逐理想的翅膀再次插在罗林的身上。远飞的罗林远赴海南发展，合伙乐队，创新歌曲，歌厅现役，沉浮几番，终是不敌金钱的力量，曲终人散，穷困潦倒，东山没有再起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芸芸听众里，有知音女孩倾心相许，成为罗林坚强的内助，夫妻双双奔赴西域。正待开拓的新疆，刀郎民族风情成为了罗林艺术生命的源泉，罗林更名，刀郎问世。扎根新疆，深入天山南北，民族民间沃土滋养出新音乐人刀郎。一个深深印有西域情怀的歌手崭露头角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意外爆红，红得发紫，专辑销量直冲云霄，当年的音乐大咖们竟然相形见拙，其中包括周杰伦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话语权和商业利益不让音乐天赋，也从不理会勤奋耕耘。刀郎的原创音乐虽深受下里巴人喜爱，阳春白雪们则完全不给刀郎机会。对于潜心创作逐梦的刀郎，大咖们无疑是他中国乐坛崛起的三座大山。刀郎沉寂了，听众们纷纷散去，坚持逐梦的刀郎变成了愚公，每天挖山不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创 创作不息。他退出了商演，从不包装新创作，埋头充实，独自耕耘，单等山崩地裂那一天。西海情歌，第一次听到降央卓玛动人的歌声，那美妙的旋律立即便有了学唱的冲动。刀郎的词曲与作品背后的故事，让我的冲动立即成了学歌的行为。声情并茂的西海情歌成了我的第一首刀郎。新集山歌聊斋，借助网络与自媒体，我们看见三座大山崩塌。极目远眺，一曲罗刹海市300亿的播放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如果知道旧纪录的播放量才55亿，就知道刀郎新专辑的力道。全球人口也不足80亿，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听几遍。几十年后的刀郎再也不是从前的流浪歌手，毫无歌坛争霸的兴趣。山歌聊斋也冲出了音乐作品的范畴，文学、社会、时事、艺术、诗词，各路专家评论如潮，远远超过了预想中的乐评人。刀郎现象的形成，应该也渗透了当今社会的迷茫与愤怒。11首新歌，因为歌词的特色，解读者甚多。这次的刀歌刀词绝不是白开水，其深邃与博大，让各路专家们兴奋不已，不得不跳出来施展一番才智，也可以沾光刀郎的世界纪录，多少有点卖弄自己学识的成就感。我既非专家，也无卖弄之必要，从不同的角度也来凑个刀郎热。其热衣是泥上花腰，江南韵味缠缠绵绵，凄凉凄美。专辑发行才5天，就敢跟着刀迷学唱花腰，人生第一次跟风新曲如此迅速。罗刹海市解读的人最多，大部分除了挖掘曲中有关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内容外，还有联系现实社会发泄不平抗议成分。最集中的火力当然是中国乐坛，那个让刀愚公搬开大山的乐坛。大山倒下砸锅了资本，据说相关的上市公司市值一天就蒸发几百亿。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，拥话语权多年的音乐导师们终于坐不住了，纷纷危机公关。毕竟白花花的银子流速太快，家底朝天的方向狂奔不可坐视。偏偏则是另一首不得不唱的神曲，貌似少女英俊潇洒的蓝采和，青春永驻，八仙过海，哪里只可能女人才仙呢？颠倒歌，路南柯，祝画壁，静听。首首经典，首首皆有乐评人指点江山。文学评论家、社会学家、蹭流量的自媒体、吃瓜群众纷纷出笼，逐字解读歌词。专家们的解读引导听众理解原创的力量是巨大的。估计很多对音乐界新区反应慢半拍的听众，也是先读到专业解读而后跟进赏歌的。听过这些解读，知道自己对于中华文化底蕴的了解是如此的苍白。通过专家们的细解，才知道歌词中的只言片字不是随随便便词藻堆砌，可谓字字珠玑。通过聆听才知道刀郎这些年的文化素养提高有多少。其中有人提到留白，说这才是艺术高造诣之境界所在。留白在艺术作品中总是欣赏者们青睐的，因为原创作者的初衷就是留下想象和发挥的空间，所谓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说辞。 自由自在，天马行空，哪个不期望放荡不羁？无论是什么样的专家，无论是什么领域的大拿，都不可能真正知道刀郎落笔的歌词字眼为何。甚至也许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用词的真正效果，有道是跟着感觉走就对了。音乐是非文字的语言，音效和感染力却能超过语言，务需翻译便可直达肤色各异之听众心扉。上品音乐对于人们心扉的撞击会带来千差万别的回响，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境况不同而让人的感受各异。刀郎歌词留足了白，任世人评说，任世人解读，任世人颂唱。如同摄影作品，自幼认为好的作品只有两条重要标准，一是有故事，二是强烈的代入感，让人忍不住要对号入座。两者都极具自我特征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如果不是人云亦云，则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反馈。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，中国改革开放门户开启，西洋交响乐进入神州大地，众多音乐界大佬纷纷撰文，指导青年如何欣赏交响乐。向往西式生活，从物质到精神，对交响乐的理解，在年轻人中，它就是文青的象征。记得地处内陆的成都，来了首个外国交响乐团。这种机会，对于北京和上海的青年，可能司空见惯。成都虽然也算大城市，文化生活的高质量显然不如京沪。正在热恋当中的车程，当然要文青和前卫一番，绞尽脑汁，动用关系网，弄来珍贵的音乐门票，特意打扮正装衣着，携女友高雅地坐进了音乐殿堂。外国指挥老头一席开场白，让年轻车程彻底醒悟。老头告诉满场听众，乐队演奏前，事前存于头脑中的先入为主观念，需要彻底放空，静心聆听音乐家手中乐器发出的声音，让自己的心绪随着音乐自由翱翔，才可能谈欣赏。根本就不必担心对于音乐的理解能力，听众内心的跟随和触碰，才是作曲家的成功秘诀。看到近日如此众多的刀歌解读，也许刀郎本人都会奇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解读？但这恰恰就是作品成功之所在。听众能够根据自己的胃口，欣赏属于自己的那一缕情感，便可以感谢作者为自己而作的歌曲，因而反过来让作品更加伟大。2023年8月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。